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再看出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第115篇，第三节，诗篇115篇第三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九主日。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九主日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。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时，你相信什么呢？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，他从古中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又用他永恒的御职和物理职工来托住并管理万有，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，做我的上帝和天父。我完全的依靠他，并且毫无疑惑的相信他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所需用的。此外，在我经过流泪的幽谷时，无论他给我什么样的苦难，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福分。既然他是一位无所不能、乐意且信实的上帝，因此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这个使徒信经的内容。上次讲过，使徒信经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论到圣父和我们的被创造，第二部分呢，论到圣子和我们的被救赎，第三部分论到圣灵和我们的成圣。今天开始就讲到使徒信经第一部分的内容。我们对使徒信经基本上都会背， 也有很多教会，他们对使徒信经也会背，不只有改革宗教会，有很多三支教会、家庭教会里边，他们也说使徒信经所讲的，我们也相信。所以使徒信经这些内容该怎样去相信呢？海德堡要来问答就会有所解释。不然的话，你只会背没有用，或者说你理解错了更加没有用。所以信经信条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也是我们信仰的框架。如果离开了这些信经信条，你也许就信错了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时，你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不能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会背就可以了。我信就是一种什么，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，我心里就是这么相信的，我对上帝就是这么相信的，我信靠上帝。上次我们讲关于讲到信心的时候，讲到信心的三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什么？第一个层面是真理的什么？知识。对真理的知识你必须要知道的，所以信仰告白内容你要知道的。还有什么？对真理知识的什么赞同？赞同圣啊，真理是这么说的，我就赞同这是对的。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什么？是信靠，我就是这么信也这么靠的。所以这才是一个信仰的告白，告白也就可以说是一个表白。很多男孩子会对女孩子有所表白，他知道这个女孩子喜欢什么，他就会专门讲他所喜欢的听，讲给他听。但是他所表白的不一定是啊他真实的想法。那什么时候会表达出来呀？一旦得手的时候，他真的什么？真的表露出来了。所以说有很多人只是什么嘴巴上是这么说的啊，我爱你爱的海枯石烂，我爱你爱的什么啊，怎么样表达的啊好感动。特别是啊在前段时间情人节的时候，很多女孩子被那些花言巧语的什么所骗，她嘴巴是这么讲，那心里不是这么想，行动根本就没有跟得上。但是很多人信仰也是赞同的，哎，改革中讲的都对的，都合乎圣经的，但是你叫我去遵行，我不愿意。各位，上帝的真理你是这么信，你就要什么这么行这么靠。所以信仰告白你必须要有个什么真理的知识，对真理知识的赞同。所以教会对会友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观察。所以女孩子你千万不要被人家花言巧语一讲你就接纳他了啊，教会也一样啊，会被要来问答你就给他啊蒙约了啊。曾经认识一个人，他说啊，告诉他们说啊，你们把小要来问答会背的时候你就可以蒙约。有一个人记性很好，没过多少时间什么，没过多少时间107问答韦斯敏斯德小要来问答他都真的都会背了。后来真的给他蒙约了，蒙约了之后呢，发现这个人什么，后来教会讲台所讲的真理他是抵对的。后来发现他啊，教会所做的一些事工呢 他在攻击教会，攻击教会按照真理做的一些事情，他背地里犯了很多的罪。亲爱的各位，所以这就太草率了啊！你以为他会背就是属于他的东西吗？不是。所以会背是一回事，重要不重要？会背重要，但是会背然后 要不要去理解赞同啊？要理解，不但要去理解赞同，还要什么？信靠，照着这么啊真理去信，照着真理去行。后来那个抵挡教会的人，我有一段时间为这个人担忧，因为教会要做一些事工的时候，这个人可能会出现抵挡。后来没多久，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不是我们温州的，外地的。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他有一天忽然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睡醒了，就走了。当然我们不是讲这个内容，目的不是讲这个，我讲的是什么？会背不代表什么？会背不代表你是如此信的。所以这里还在保耀里问他说，问你说，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时候，你是怎么信的呢？你信的是什么呢？很多人直到教会里，哦，我参与教会就可以了，我在那个团体上有份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糟糕，教会就很乱。所以我们早上也讲过，你要在废墟当中要去寻找什么？要寻找珍珠啊！你在废墟当中要寻找宝贝啊，要谨守遵行耶和华向我们所定的律例和典章啊！当信什么和当尽什么本分，你应该清清楚楚照着去行啊！所以回答是怎么说？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。喏，还这个使徒信经说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。首先他是谁？是上帝。这位上帝是谁？是全能的，又是什么？又是父亲。所以这三个内容你要搞清楚。我信上帝，他是全能者，他又是我的什么？又是我的父亲。如果你真认识他是你的父亲的话，你信的是对了。如果你信的不是你的父亲，这位神跟你关系有没有？这位神只能成为你的审判官。早上我们也讲过，上帝说我自己要成为你们的什么？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亲爱的各位，也许说，也许很多人说，我是他所创造的呗，那我就是他的儿女呗。早我们要知道，你曾经在亚当里是堕落的人，是上帝要审判的对象。因为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我们就成为什么？罪人，就成为上帝的仇敌，是上帝所恨恶的对象啊。那他怎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父呢？是因谁的缘故啊？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，他是主耶稣基督啊，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啊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审判官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啊。好，我们先谈到这里。那下面说，他从五中创造了天地万物。各位，上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这里是一个面，下面还有个内容是什么？创造天地的主。创造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你一定要认识上帝的创造。上帝创造是怎么创造的？从五中造出万有。我们打开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好，这里说，各位，上帝创造的时候用什么说？用什么造的？用他的话，说一句话就有。所以我们再打开诗篇三十三篇，啊，因为他什么说有就有，什么命立就立啊，第九节啊，所以第八到第九节，圣经说：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各位，世界是怎么来的？很多人说世界是大爆炸来的。啊，很多人说世界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科学家有很多的说法，圣经直接给你答案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啊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很多人啊会问我们说，上帝创造世界用什么材料？上帝创造世界要借着现有的材料吗？我们打开，希伯来书，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第十一章第三节，十一章第三节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好，这句话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，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知道。各位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迷信啊？有些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你信这样子就是这样，不信这样子就不是这样子。这样的人说有没有？这样说法有没有？有些人说这个事情你信它有它就会有，不信它有呢它就不存在。各位，这句话你去思考合不合逻辑。我这个杯子在这里，我信它是一个啊，信它在这里有一个杯子就有了一个杯子，我不信它就没有。杯子在这里，信它，如果我不信这里有个杯子，它在不在？他在。如果我信呢，也在。如果我说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，这句话逻辑合不合逻辑啊？其实连傻瓜都知道这是什么，连傻瓜都知道这是不合逻辑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，也就是说我们完全相信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上帝这样说之后就会什么，就有了这个世界。所以那下面说，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从显然之物什么意思？对，已有的材料。有一段时间我向一个小孩子传过福音啊，传过福音之后呢，那个小孩子呢他也有点好奇，看见另外一个孩子呢也向那个人说万有都是上帝造的。我中午靠在里边休息，听到外面有两个孩子在争，他说外面树木都是上帝造的。对啊，说山上月亮太阳星星月亮都是他造的。对啊，然后他就范围就缩小了，说顶峰上这个电风扇难道也是上帝造的？ 他就问他，那个小孩子当然没有经过多少培训，他不知道，他说对呀，就是上帝造的。他说这个就是厂家造的，不是上帝造的。他说就是上帝造的，不是厂家造的。两个人就在那里什么，两个小孩子就在那里争。我靠在里边午休的时候呢，当时有点累，觉得有点可笑，所以后来我就出来了啊，就告诉他们，各位，他这个概念是什么呀？概念没有搞清楚。那你说电风扇是不是上帝造的呢？电风扇当然是谁造的？是人造的。人造电风扇必须要需要什么？需要材料。这个材料是哪里弄来的？是不是说我想说一下，我要有材料就有材料啊？可能不可能？是上帝所蕴藏在地球之中的资源，你去提取这个资源，在上帝许可你的情况下，你发明了，发现了这个规律，造出了你想要所要用的工具。所以人所造的这个称为什么？称为制造。制造必须要有什么？要有现有的材料。那创造呢？从五中造出万有。所以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四章，第四章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物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好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，其中有一句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。所以创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还在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九问说，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什么？会背的人有没有？上帝的创造之功乃是上帝用他全能的话，六日之内从五中造出万有，并且都是好的。啊，上帝的创造之功乃是上帝用他全能的话，六日之内从五中造出万有。上帝造万有用了多少时间？用了六天啊，用他全能，并且都是好的。所以这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有了地球上的历史，就有了。所以历史就从哪里开始啊？从上帝说一句话开始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啊。所以你今天活着的能够到今天，那个时候就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到你今天。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啊，万有是就是什么大爆炸了啊，人类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人类是古代类人猿转变而来的。各位，类人猿能转变为人吗？类人猿如果能转变为人，我上个主日也跟啊一个人在讲，如果真的会变成一个人的话，你首先去考察人不管多少代，血型有几种，就这几种吧， A 型、 B 型、 O 型、 AB 型，还有一种叫什么型啊？啊，就这几种吧。再找出一种还有没有？几乎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几历史历代都就是这几种血型。那如果人真的是类人猿转变而来，血会不会变？他都是怎么说？那些转变基本上都是说怎么样肢体怎么样发达，通过工作，通过怎么样肢体怎么啊开化出来，对不对？脑袋怎么样啊变得聪明起来。如果学过进化论的人大家都有所了解，基本上都是讲的什么爱在。那血型怎么变？血型怎么进化？ 如果血型没有变化，真的是类人猿转变而来的话，那你去看现在要不要你去无偿献血，还鼓励这么多的鼓励大家去无偿献血干嘛？国家大力支持养猴子就可以了嘛，猴子多养一些起来，研究出来啊，这个血献给人，那人类就什么不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啊有难处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人就什么自己，科学是自己拿什么，接后来的科学都会什么推翻他从前科学的可能的错误，对不对？科学是有可能错误的，科学有时候都是建立在哪里啊，建立在假设之上的，科学都是建立在假设和推论之上。那圣经有没有建立在假设？假如说先假设说上帝创造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就开门见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，不容置疑的。所以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你研究出来的吗？是不是你研究出来的？是不是你证明出来的？不是，是上帝他亲自告诉你的，他从五中造出了万有。好，那上面在括号前面是这么说的，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因着啊，说他从五中创造万有，并且创造万有之后怎么样，又用他永恒的旨意啊，永恒的御旨和护理子宫来托住并管理万有。各位，上帝创造万有之后是不是丢弃不管了？上帝创造万有之后，上帝创造万有是不是偶然的？是不是偶然的？是不是说今天无聊我就做一些啊，随便做一些事情，弄一些事情做做就创造啊，随便造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帝的创造子宫在哪里啊？在他的御旨当中。所以我们看韦斯敏斯的小要理问答第七问啊，上帝的御旨是什么？会背的有没有？上帝的御旨乃是他随己意定永恒的目的，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预定了万事啊。上帝的御旨乃是，御旨什么意思？预先所定下来的旨意，也就是预先定下来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照着这个计划去实施的。那这个计划是为了什么？定了一个永恒的目的。他会不会定下来今天创造啊，到错了我等一下把它改一下，有没有啊？或者说今天发生事情错了，我把它修，重新修一下，会不会这样子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位上帝就是没有计划的上帝了。今天你作为一个有脑子的人，他做事情都会有什么？一天有一天的计划，一个月有一个月的计划，一年有一年的计划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上帝他定了一个永恒的目的，这个永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地上天上所任何发生事情都能够使上帝的名什么得着荣耀的。上帝在地狱当中得不得荣耀？得荣耀。上帝在那些犯罪的人身上得不得荣耀？也得荣耀啊。那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要荣耀上帝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。那上帝吩咐我们要荣耀他，是不是上帝很可怜，然后我们听听他的话，他就会变得什么荣耀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上帝他本来的荣耀有没有增加或删减的？本体的荣耀。有人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下雨天太阳发出来的光和热是不是同样的？是不是同样的？太阳每天发出来的光和热什么都是一样的， 下雨天会不会就觉得我们会体会到好像晚上好像太阳不发光了，是不是太阳不发光了？不是。那今天上帝丰富你要荣耀他，这是赐福给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能够荣耀上帝是你的福分啊。上帝告诉你该怎样去荣耀上帝，以正面的方式去荣耀他，并且上帝还要什么赐福给你。有些人会怎么说？上帝太自私了，都是叫我们去听他的，去荣耀他。各位，你不听他的，上帝会不会缺少什么？不听他的，上帝照样在你身上得荣耀。得什么荣耀？得公义审判的荣耀啊，得公义审判的荣耀。所以上帝预备了一些遭毁灭的器皿，又预备了一些尊贵的器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样事情上上帝他都得荣耀。所以任何事情发生，上帝的名都得荣耀，并且预定了什么？预定了万事，也就是说地上任何所发生的事情都在上帝的预知之中。所以那上帝有了这样的一个预知是怎么实施啊？第八问，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八问怎么说啊？上帝怎样实施他的预知啊？上帝在创造子宫和护理子宫中实施他的预知啊。上帝首先有预知还是先有创造啊？先有预知，有预知之后他就创造，创造之后创造起来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，然后创造起来会不会丢弃不管？不会，又会什么？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又用他永恒的预知和护理子宫托住并管理万有。所以今天整个世界是谁的世界？是天父的世界，是上帝的世界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又是上帝所托住所掌管的世界。所以早上我们讲过的，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居住，上帝啊要在我们当中啊来往，那是何等有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说那我们在括号前面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，他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父，并且他是永恒的，对不对啊？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，做我的上帝和我的天父。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做我的上帝和我的天父。各位，为什么要借着基督的缘故啊？为什么要借着基督的缘故？你千万不要说，我到教会来了，基督就是我的父啊！我到教堂里坐下来了，基督就是我的父，不是天父，上帝就是我的父。不是的，你能够称他为父，必须认识谁？必须认识基督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他是我们的父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我们本来是他的仇敌了，当亚当犯罪之后，我们成了他的仇敌。那因着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的缘故，我们重新被接纳到家里来，我们重新被他收养，成为他家里的儿女。所以是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一个人没有认识救恩，上帝就是你的审判官，不是你的父。各位，你到父面前是到家里去，到父到家里去是应该什么？开心回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到审判官面前，除非你没有罪，对不对？就算没有罪，他那种威容我们觉得还是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审判官面前，我们又是有罪的人，到审判官面前，我们是罪犯，他是审判官，是何等可怕的事情。但是因基督的缘故，做我们的父，做我们的天父啊。那并且说，我完全的依靠他，并且毫无疑惑的相信他必供 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所需用的。各位，早上我们讲过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。各位，上帝是我们的父的话，上帝是掌管身体，又掌管什么？又掌管我们的灵魂的。我们刚才讲过，上帝说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各位，上帝的在这个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中得荣耀的，他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啊？都在哪里彰显出来啊？都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。所以你如果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与上帝和好了，各位，你今天能够信靠他是谁的恩典啊？是上帝的恩典啊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讲过，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的，创立世界就在基督里拣选，并且你能够信靠他都是因着谁啊？因着上帝在你身上有啊你想不到的那个恩典。今天中午我跟弟兄在谈论上帝的道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谈得非常开心。讲到什么？我们讲到很多人他们为什么就会如此的不信，会如此的抵挡，而我们呢为什么会信？是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素质好一些啊？是不是我们本性就比别人顺服啊？没有的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包括我们蒙恩之前，对不对？全世界都在恶者的网罗之下，都在败坏的网罗之下。诗篇说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网罗破裂，各位，一条鱼如果被网罗网住了就什么？死定了。鸟被网罗网住了，基本上就是什么？死定了。那我们也是死定的人，奔向地狱的人，愚昧无知，朝一个方向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往一个方向，往直奔地狱当中的人。地上有什么喜好的？地上有什么啊？大家所追求的，你会不会拼命的去追求？你也会，但是为什么你调转脚步会跟从基督？因为上帝开启了你的眼睛，认识了上帝的荣耀，认识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贝，所以你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重新回家。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啊护理之功，使我们从那个网罗里什么逃脱。所以诗篇说若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就什么起数什么啊无法数算的。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何其多呢？对啊，起数什么无可数算了，我们没办法。所以那既然上帝已经呼召我们了，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了，你要不要担心明天我身体或灵魂有一天会不得救了？已经得救的人会有一天不得救了，可能可不可能啊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什么时候预备的？什么时候预备的？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好了的，他在创造万有之先就已经有了这个阈值，照着这个阈值，所有的接下一个主日我们还会发生，还会怎么？主若许可，主耶稣基督还没再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怎么？还会讲到护理之功，包括花草树木、富足贫穷啊、晴天下雨、健康疾病，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所以。我们身体和灵魂所需用的一切啊，他必会供应一切所需用的。所以如果上帝只是把我们救过来说你 就你到教堂就可以了，今后不管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上帝一放手，你都逃脱，一个个都逃到网络里去了。啊，今天中午跟弟兄也讲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乐意顺服，是因为上帝的护理之功啊，在保守着我们啊。如果没有保守着我们，让我们放入一个试探当中，哪一个男人受得起美女的诱惑？哪一个人受得起世俗的诱惑？你千万不要说我肯定会的。很多人在女人面，在自己的那个去骗女人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后来什么一下子就变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，你们的婚姻就是不稳固的。有个女孩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她说，你如果只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才爱我，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各位，如果她真的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爱你，你才会什么有稳固。如果是因为你的美貌，如果是因为你的某一些好处爱你的话，男人女人都一样，有一天褪色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谁的财富可以永远保住？谁的美容可以永远保住？谁俗世的一切好处可以永远保住？永远都没有办法把握的。所以如果基督徒的婚姻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，我对他放心。因为对神放心，所以我对他放心。因为看到神已经在他身上有什么？有恩典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人也会变的。啊，这个人也会变的。所以人都是会变的，你不要认为说传道人不会变，传道人也会变的。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今天这样说过的人没有办法信实，是因为上帝恩典的缘故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只能什么，我们身体灵魂一切所需用的，都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保守着我们啊，在眷顾着我们啊，非常奇妙的。如果一个人真正蒙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一路走过来怎么会这么奇妙。如果有一个环节走不一样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在这里。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不一样的话，不会在这里，或者讲台有个环节不一样的话。所以神他是非常奇妙的。所以你只要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信的时候，你成为啊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回到他家中的缘故，那你要知道，这是神的恩典已经在你身上，你身体所需要的，灵魂所需要的，一切都预备好。所以你今天要不要为明天忧虑？很多人说明天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非常的难。难不难？人生就是难的。怕不怕？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也很害怕。孩子长大怎么养？接下来什么？各位，除非你说，我接下来孩子连结婚的房子、什么车子、所有的钱都预备好了，这样子呢，你才会放心。这样子你还不会放心，万一有一天什么，生病了怎么办？被偷了怎么办？怎么样？总是想着什么？所以你都把它想通了才敢过人生的道路的话，所以今天很多人成为什么，很多年轻人他们成了什么结婚恐惧症，不敢结婚啊。结婚需要什么？需要房子，需要车子，需要预备多少钱，然后呢可以养孩子，他想一生的钱全部有了我才可以做人。他巴不得我还没有出生的话我不要做人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基督徒，那你走这条道路，上帝他的预备都是够的。上帝，所以你是啊，所以我们说啊，海德伯要雷问说，我完全的依靠他，并且毫无疑惑的相信他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所需用的。所以你今天遇见艰难，你不用害怕啊。此外，在我经过流泪的幽谷时，不论他给我什么样的苦难，都会变为与我有益的福分。各位，你今天遇到困难吗？困惑吗？明天要 你家里要计划着干一个行业或者做一件事情，你觉得什么都没有吗？或者说你今天本来好好的，一下子家庭出现一个灾难性的事情，流泪谷啊，人生就是一个流泪谷，不确定的，对不对？有太多的不确定，意外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依靠的心。这个依靠的心不是阿 Q 精神，乃是什么？上帝他是信实。因为圣海德堡要来问答这个使徒信经是怎么说的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啊，全能的父啊，万有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，所以我们是在信上富足的。这位上帝他的福库充足不充足啊？是充足的。今天有一些做父亲的有太多的无能，我也想自己的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住什么样的房子啊，过什么样的教育啊，吃什么样的饮食，住什么样的环境，但是我能力有限。有时候很多父亲会觉得什么啊，会自责说我太无能了，给孩子没有给孩子带来一个好的环境。但是上帝要赐福给你，他会不会缺乏什么？他是全能的父，他不但全能，还乐意，乐意在哪里施恩啊？乐意在基督里施恩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，基督徒是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凡事都顺利？会不会？不会。各位，我很爱我的儿子，如果我有能力，会不会说任我的儿子他要怎么过我就让他怎么过？我会不会这样子做啊？会不会？如果我爱我的儿子的话，我就不会，我对他就有计划，对不对？我对他就有调整，有时候要打他，有时候甚至带他去打针啊，甚至有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要带他开一刀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如果一个孩子不理解，父亲太坏了，今天打我了，父亲太坏了啊，觉得自己什么没有指望了，怎么还要开一刀，对不对？这一些事情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55章，55章第九节，第八节到第九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有困难，为什么会流眼泪，上帝他知道了，为我们什么安排了。所以你确定吗？谁说我今天家里很有钱，3年之后还有钱，5年之后还有钱，今天健康明天还健康，今天家庭温暖后天还温暖，一定吗？掌握在谁的手中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。那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那你确定你在基督里吗？你确定你因基督的缘故做他的儿女，他做你的父吗？如果你确定他是你的父，不是你的审判官的话，那明天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对你有益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颗什么，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这样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样信靠的？是这样信靠的，就会像主耶稣说的，我的怎么样，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各位，你心里有安息吗？焦虑焦躁，整天什么不信，将只担心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把所有的一切指望都是建立在物质之上，建立在俗世的事情之上，俗世的事情不能确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指望建立在天上，那一切都是为你有益的啊，一切对你 说不论他给我什么苦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啊、有益的福分。既然他是一位无所不能上帝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什么父啊？全能的父。他如果是一位父的话，他就什么乐意，他就乐意。如果我有一位全能者，他是不乐意对你好的。各位，如果这位他是他，你没有跟他和好，他也是全能的，你的仇敌是全能的，可怕不可怕？如果你没有与上帝和好，他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仇敌是全能的，你就可怕。那你的父亲是全能的呢，那你就好了。所以他已经是你的父亲的话，他不但是全能的，还会什么，还乐意向你施恩，并且他不但是乐意，还是什么信实的上帝。信实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信实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应许啊，对啊，因为应许啊。前几天有一个啊会友来啊，在微信上啊问我问题，我还没有回答他。为什么雅各会跟这个上帝啊，上帝的使者摔跤，雅各为什么会赢？真的是雅各的力量胜过上帝的能力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因为什么？雅各在哪里追求啊？雅各在上帝的应许上，雅各在上帝的应许里面，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雅各所要的是什么？雅各所要的是基督里的福分，是基督里的福分，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他，对不对？上帝曾经应许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帝的应许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知道重要不重要啊？上帝的应许在哪里？上帝的应许在圣经中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，基督徒要得什么，上帝要赐给你什么，你要不要知道？很多人该求的没有求，他知道上帝要给的什么不知道，所以他就会有很多埋怨。哎呀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家信主，我也非常热心，他家里怎么会这么多苦难啊？啊，我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事情啊？他整天活在焦虑当中。所以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，说有说到就会什么，就会做到，他应许过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。因此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我们只要什么，单纯的信靠，再也不要在世上跟那些如同不信的人一样，过一个什么劳苦挑重担的人生。我们有安息的，所以上帝要我们当信什么和当尽什么本分，你知道了，你照着这样去信，照着这样去行，你就不用担心，把一切结果交给上帝，上帝一定是为了你的益处的。他是啊，我信的一位上帝，他是全能的父，又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叫愚拙的人可以得着通达。如果没有你的话语，我们就会无知愚昧，迷失方向，在这个世俗当中因自己私欲的缘故，就会成为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。然而我们因认识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又是我们全能的父，我们何等感恩。我们体会到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向我们所赐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你向我们所赐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。在你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我们身体灵魂一切所需用的你都应许过。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神啊，你如此的恩典领到了我们这些不配有的人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，让我们活着，每天活在你的应许之中，每天活在你的恩典之中，让我们荣耀你的圣名。天父，求你眷顾我们，使我们哦，不要活着像外邦人一样，不要活着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，更不能哦，在不信的人身上的罪上有份，使我们与他们分别，你就收纳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把今后的道路都交托给你，愿主你恩待你自己的百姓，恩待你自己的教会，向你的百姓施恩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